好，我们接下来哈，这张是蛮有意思的哦。好，这张这个大圣时代的声闻学派，好，声闻学派就是部派嘛，声闻学派就是部派。那部派从佛灭，一百年开始，好，那么一直到大圣，所以长达也将近，有一千年。这样来算的话，这个声闻学派部派应该有长达一千年的历史。那这样的一个蔓延，那么这边主要这个分为三节，第一节叫做说一切有部。好，那我分的蛮细的，我把它这个几个标题把它分了一些几个重点。那说一切有部就是西北印，然后第二节主要是这样，这个其他的哈，就是譬喻分别说系正量部大众部，就是其他的部派。然后第三节是讲什么呢？经部兴起后的一种综合学派，好，总共有三节。那内容非常的丰富，特别是有关于这个一些重要的典籍哈啊部派的思想，我们之前就讲。分化也大概的而已。那这张蛮有意思的，我们来看一下哈。西元前后，好，当佛教就进入所谓大圣时代。好，大圣时代是从西元，哈，因为佛陀是在西元前五百年嘛，哈，那到西元前后，这个已经过了五百年，哈，就是说就进入大圣时代。好，进入大圣时代，但是呢？依佛法，这个佛法是指所谓的小圣，好，这个刮胡这个佛法就是声闻佛法哈，而演化分裂的这个部派佛教呢，虽有兴盛跟衰落的不同，哦，就是有的部派继续开展，有的部派就没不见了哈，但是还是存在发展中，就是部派还是存在的，好，大圣时代部派还是存在的，那。你要说出一个理由，为什么你知道它存在？因为印度已经没有办法知道印度的历史，那这里就导师这边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他说呢，我们可以从呢法显是在西元五世纪，他到印度去，还有玄奘是在西元七世纪前半到印度，义净是在七世纪的后半，他们到印度都看到一些所谓的。部派佛教的道场，可见，那么这个部派佛教是这个部派佛教一直在大圣时期的，到了西元五世纪、六世纪、七世纪都还存在印度的，所以印度的历史是要透过我们汉文的这些典籍是可以知道的哈。部派佛教的寺院，部派佛教，部派佛教是以寺院为中心的，好，僧众是过着团体的生活的。好，我们知道佛陀时代是油画的，可是其实慢慢的就怎么样，以道场为中心，道场就过着团体生活，就不是所谓的阿兰诺生活。我们说比丘有两种，一种是阿兰诺，好，一种是僧团的，好，所以从部派开始，其实就已经慢慢的定住了。好，那么适应不同地区的部派就拥有的寺禅，因为有这个有人供养啊，有国王的护持啊，像阿育王这样一次都护持很多啊，还有信众的护持哈，那么有了寺禅，那又或者是众多的净人就是白衣哈，那么就形成了相当稳定的教区。就有一个他的一个教区势力范围哈，那么大乘佛法兴起，无论是悲智的南行道，悲智南行道就是菩萨道，还是信愿的一行道，都不能完全取代这个部派佛教的存在，因为他已经根基蛮稳固了，那几百年下来的历史，那根基是蛮稳固的。就像我们台湾几个老道场，他们都，这些寺产方面都是比较丰富的哈。由于大圣众法， 的这个产羊。大圣出家者，好，不能不先在这个布派寺院出家受戒。好，因为当时还没有大圣的所谓的僧团呐，哈，那大圣又重法，好，那在律方面呢、啊，就一定要在布派的哈道场受戒哈。布派佛教的存在，从现实来说，等于大圣出家者的先修阶段。嗯，出家众一定要出家，出家一定要在道场。好，但由于部分传统的部派，好，否定大圣是佛说，小圣否定大圣说，而大圣者也反斥佛法为小圣，这个佛法就是声闻，好，部派为小圣，那这个的互相都含有轻蔑、贬义，啊，这个。贬仰的这个意味哈，这种情绪化的对抗名词啊，不如说成声闻圣好。好，我们说，不要讲小圣了哈，讲声闻圣会比较好，嗯，比较客观一点啊，不要讲小圣。好，这个是一个前言哈。那部派的分化，我们知道说从阿育王开始，好，那么这个部派已经有三系，好，那么又阿育王又开始弘化，好。这个派遣传法师去弘法，那像四方弘法，而有了更多的部派的分化。好，那中印度我们将前面讲过哦，中印法难就是这个佛沙弥多罗王，好，他破坏佛教，就是所谓的中印法难。好，那中印法难，中印度受到破坏啊，所以边地的佛教反而越来越盛。这个边地佛教就是南北朝哈，西北印跟什么？东南印的南北朝，好，南印佛教越来越盛，那么盛况可以甚至达到18个部派或者更多。好，那各部派的兴盛教区，好，以四大部派来说，他们的教区，这个教区就要稍微有一点概念一下啊、哦。大众部就是在南印，大众部在南印，好。那说一些有部就是在北印，甚至更远达到西北。独子部在西印或者西南印。好，分别说部呢，里面呢可分为次同叠部，次同叶部就是到西南。然后呢，在印度本土的这个化地等三个部派呢，就在什么？西南印，好，这个四大部派的这个地理位置稍微要有一个概念一下。好，不过呢，这个分别数部后来又分散了，好，这个在印度本土的这个分散了，所以呢，次同叶部呢就自称为分别说部，甚至进而呢自称为根本上座部。好，这个就是为什么次同叶部它是分别说部，它怎么会称为根本上座部啊？有它的原因啊，因为大陆的这三个部派后来分散了。好，那这是顺便一提的。那以上的大概情况，各部派是好、啊、是一个大概啦哈、啊，就是一个每一个部派都有它的一个划区，可是各部派基本上还是到处是可以游化的。好，特别是北方，好，因为长期受到外族的不断入侵，好，所以民族复杂，所以民众也比较能够呢采取容忍共存的心态，好，也因此呢这一代的佛法也是什么声闻佛法跟大圣佛法共住，我就西北印这个地方哈，因为。地理环境的关系，所以他们也比较能够互相包容，所以大小圣也能够共住。好、哦，那举一个例子啊、哦，乌藏那啊、哦，就西北印这个地方，好、哦、是大圣的化区，好、哦，但是其他的部派啊、哦，五律呢是共存的，好、哦，五律的共存的，好、哦，那这个是一个轮廓，好、哦，先大概各部派的一个情况、地理位置，好、哦。那么那这部派里面，那最主要当然就是上座的说一切有部，所以就先来谈说一切有部吧。 好，所以耶稣有部在西北印嘛，好，那所以耶稣有部算是上座部最重要的，好，主流，好，那这边好，我们再来看说一切有部。印顺老师有一本著作叫做《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跟论思之研究》，好，他有一本这么厚的一本书。好，那就是那这本书一个重点，其实在这边也很精要的在这里。好，首先谈到四大论思。好，我们前面讲过说，有部的最重要代表作就是发智论。好，发智论是由迦丹延尼子所造的。好，他成为有部的思想主流。好，发智论。因此有部的阿毗达摩论思呢，取得有部的正统。那有部哈，这个我们后面等一下再看那个图好了哈，有一个那个系图哦。我们先来看一下有一个部派的系图，你们看一下有一个部派系图，后面有一个，看一下在哪里。好，最后吧，最后不，最后这里有一个，有没有？最后第二页吧，这里有个部派系图，有没有？上座部派系谱，上座部派系谱，这个先看一下也可以了哈。看有没有看到？上座部。上座部我们说有两个主要思想，一个讲三四时有，一个讲现在有。好，这样就上座部有两个这个时间观上有什么？一个讲三四时有，一个讲现在有。那三四时有的，好，又可分为什么？有我派，就是独子部，讲什么不可说我。好，一个无我派，那就是阿毗达摩师跟什么？持经辟喻师，因为佛法本来就讲无我嘛，好，所以阿毗达摩师正统的是阿毗达摩师，好，还有呢持经辟喻师，都讲无我派。可是阿毗达摩师又可分为什么？毗婆沙师跟西方师。毗婆沙师就是什么？迦斯弥罗，好，他是属于属于阿毗达摩师的主流。那另外就是西方师，就是迦斯弥罗以外的。那个什么地方？好，迦斯弥勒以外的什么乌藏那、犍陀罗，这样的哈，叫西方师。好，西方师。然后这个有我派这个呢，持经辟喻师哈，持经辟喻师。然后现在这个现在有的是属于分别说部，好，分别说系。好，分别说系。那分别说系的思想跟经辟喻师的思想蛮接近的，所以后来两个又结合成所谓的经部。好，我们刚刚第三节是经部兴起后的什么综合学派。好，经部它是从有部的持经辟喻师开展出来的。好，这个图这样，这个图是蛮好的。好，这个图是蛮。经部跟持经辟喻师是不太一样，持经辟喻师是好，这个有部我们说一切有部嘛，他说一切有部是比较偏重论点的，他论点当然就是在僧团里面好研究啊，好，可是有一些比较重视弘法的，好，信众弘法的叫持经辟喻师。对信众弘法，你讲那些太深色的东西，你要讲什么？讲经，讲辟喻，好，那这个是对信众弘法的。好，那这个是属于阿毗达摩的正统。好，可是后来他们两个又慢慢的不合了，然后他的思想又跟这个比较说，后来他们就结合成所谓的经部。那经部就是有论点。好，经部后来他自己有他的论点，他本来是重视信众弘法的，好，也是重视行持的，啊，后来呢也有了论点，成为经部。好，那这个是。因为思想的不同，那部派的演化，这个图是蛮好的。好，大家看参考一下哈。好，那我们再回来。那 好，就是有部是以阿毗达摩论师是为正统的。那这里就讲说三世十有的有部有两大系，一个是持经譬喻者，好，我们刚刚看到了，对不对？好，一个是什么？阿毗达摩论师。好，我们刚刚看到了哈，这个哈，那么主要分为这两个，有部分为这两个，好，都是这个都是讲什么？讲无我的嘛，哈。那具有代表性的大德就持经辟喻师，就是有这个法救跟觉天，哈。那阿毗达摩的大德就是四有跟妙音，好，这两位，啊，总共就是，啊，都是属于有部的。好，那就来介绍一下这四位大德。好，首先讲法救。好，在有部他有很高的地位，所以称为大德。好，那么他也对这个发智论有所解说，有所破斥。他的思想代表说一些有部的早期持经者的见解。好啊，为后来经部思想的一个渊源。哈，我们常常讲持经辟喻者后来发展成经部嘛。好，就是心部思想的渊源。好，这是一位法救。再来就是觉天，他也解释怎么样发智论。好，然后呢他说还同意立三无为，也承认心不相应。好，有部阿毗达摩论师中呢，这一段看一下哈。有部阿毗达摩论师中，因为迦斯弥罗论师他完成了所谓的大毗婆沙论，好，所以呢对犍陀罗跟这个吐火炉地区的阿毗达摩论师就称为什么犍陀罗师或西方师，好，或者是外国师，而形成了什么，好，就是阿毗达摩论师还形成东西两系。好，那这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有没有这样懂吗？我看一下，东西两系就是毗婆沙师跟西方师，这西西这东西，哦，就因为这个大毗婆沙论是属于毗婆沙师，哦，就是属于迦斯弥罗的、哦，然后这个其他的就称为西方师，哦，这个地方嘿比较复杂一点，所以这个图才给大家参考一下。好，那四有刚才在介绍，另外释友哈，他是好，他思想也非常卓越哈。例如一作用安立三世哈，成为有部三世十有说的正宗。哦，有部讲三世十有啊，就是一释友的说法哈。他重组织，条理分明，重扼要，重简明，重定义啊。那学风对阿毗达摩师都给很大的影响。好，那么玄奘。我们知道中国的玄奘他翻译义部中伦论，哦，就是释有所造的，哦，那么里面叙述了义部中伦论里面讲了二部及十八部派的分裂，各部派的教义，哦，为了了解部派佛教的重为作为了解部派佛教的重要参考书，哦，那这个我们中国有一个义部中伦论就是释有所造的，哦，这个好，哦，那再来就是一位妙音，哦，妙音好，那么他是发智论的权威者。好，那这边特别提到一件事情，说说这个妙音大德呢，他有一个特别的见解。那么在这个大毗婆沙论就有提到，他说呢，妙音论师说，他说如果受上命讯问欲求，那知情报念加。事情暴虐加诸苦楚，或非礼断事，或毒心覆碎，如是一切皆明住不虑疑。好，哦，特别讲到一个住不虑疑的事情。好，哦，那什么叫住不虑疑呢？一般来讲，所谓住不虑疑就是犯了杀盗淫妄这些过这样的一个罪恶的生活，叫做不虑疑嘛。虑疑就是戒嘛。好，哦，那住不利于就是不守戒，那不守戒一般是以就是说杀盗淫妄这些事情来说，好，哦，来说不守戒。可是这位妙音菩萨呢，他却引用这样子的一个 佛法的一种哈、哦、思想，然后他却以为说从政者，他这边所讲的是受上命，就是说作为一个从事政治的人哈、哦，如果对犯法而施以这种残酷的刑罚，或者可以重税，好、哦，或做不公平的裁判，从事政治而非法的虐待民众，这都算是不利于的罪行。哦，就是说他这样的一个诠释是蛮有大圣菩萨思想的。哦，你对信众对百姓不好，好、哦、残酷苛税，好、哦、这个都是不利于，好、哦、这是蛮特别的。啊、哦，一个声闻部派应该是比较属于那种哈、哦、解脱道的，那他这样的一个诠释是蛮有菩萨道的思想。那导师这边就特别把它提出来，那么也提出他为什么会这样讲。其实有他的一个背景，就是说一切不在北方嘛，那我们知道北方就是一直战乱，有外人的侵入嘛，哈。那这边特别提到说，也许因为这个他面对的当时北方的政局，外族入侵，那么有一些不孝的官员呐、啊，那造成民众的疾苦，啊，发出这样的声音。那这样的声音呢，是一位不忘人间、深得世尊教义的大论师啊。一般论师都在做学问，哦，哪里管你这个就是研究学问啊？金字塔里面的，好、哦、象牙塔里面的，就是、造学问，我说他根本不太那样子。可是你看这样的一个论师，啊、哦，他感受到民间的一些啊、哦、疾苦，特别提出这样的一个不利于的诠释，啊、哦，特别提到说这是一位深得世尊教义的大论师。我是觉得印顺导师他本身哈，虽然他也是一般佛弟子不太认识他，那他也是这个以经教为主的，但事实上他对教界的动态他都很清楚。好，比如说哎，我们曾经发生过什么什么什么阴灵超度这种事情，哎，他都会感受到，都说哎，教界现在有什么样动态哈，从报纸上他都知道，那有必要的时候他都会回应。好。就是，其实导师他虽然是以研究学问为主哈，但是事实上导师真的是，做这些印度佛教的研究，其实是为了现实的中国佛教，哦，他有这样的一个悲怀哈，导师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悲怀的人。好，那再来就是，说学部最大最主要的一个代表作就是《大毗婆沙论》，非常有名的《大毗婆沙论》200卷哈。那为什么要编辑这个《大毗婆沙论》呢？好，那这边告诉我们说他编辑的原因哈。我们刚刚讲到迦太延尼子，他最主要就是发智论，哈，是有部的一个哈非常重要的发智论，好，那么又称为阿毗昙，好，那这是阿毗达摩的根本论，好，那促成了有部的发展，但是也引起的内部的纷纭歧啊，这个分歧的啊，那为什么会分歧呢？哈，因为发智论不太容易了解，哈，不太容易了解，他本身不太容易了解，而且呢，在造论以来呢，那又经过已经从造论到这个大毗昙论要编辑之前，已经有300年的历史。好，那么当然有人会因为他不容易了解就会解释啊，好，那你也解释我也解释，那这中间就会有分歧。好，所以已经隔了300年，距离这个发智论已经隔了300年，所以迦斯弥罗这个地方的论师们，好，就发起编辑这个包含发智论研究的全体成果来做出定论。好，那这就是大毗婆沙论。好，大毗婆沙论，好，这个大毗婆沙编辑的一个原因。那它内容是什么？好，它的内容要义哈，就大毗婆沙论汉译大概，以唐玄奘的译本，好，有200卷最为完善。好，那么大毗婆沙论出来之后呢，就让这个发智论有充分的解说跟抉择发挥。好，那么主要的一个思想就是确立了三四十有说，三四十有。好， 论就一一法的次相，好，到达一一法的次相不失，虽有三世的次性不失，哈，虽有三世的牵流，而有为法的体性没有变异，这就是著名的三世实有法体恒住，好，为有部的特见，所以被称为说一切有。好，那什么叫自相，好，什么叫共相，那我们再补充教材那边有哈。那三世本来是指时间，好，而时间并没有实体，而是依法生灭而安立的哈，没有变异的依法体，怎么能说它三世的差别呢？好，那么四大论师呢，就推出不同的解说，好，不同的解说，好，这个我们就看一下哈。那么大比佛三论是以四有说为主，好，为主。好，那这个下面这一段就是他会这个法鸠的说法就比较倾向于譬喻师啦。好，那第二个，大比佛三论的思想就是以十二缘起说。十二缘起，好，我们知道十二缘起就是讲我们的这个生命嘛，哈。那有部的论师对十二缘起的解释，所众不同。那十二缘起还分为四种，好，叫做刹那缘起，好，就是一刹那之间就具足十二缘起，就是刹那缘起。好，那有部的这刹那缘起呢，那影响到华严经，好，一心缘起。再来就是莲浮缘起，莲浮缘起，这是有部哈。什么叫莲浮缘起呢？就是一切有为法，有为法就包括什么？包括有漏跟无漏，哈，那又有先后或同时的因果关系，哈，就是叫莲浮缘起。好，那一般我们最常用的十二缘起就是所谓的分位缘起。我们一般讲十二缘起是分为缘起，分为缘起就是这个十二支呢，无名行是前生的因，视名色六路触受是现生果，爱取有是现生因，生老死是未来果。好，就十二缘起包括涵盖了什么？三世两重因果。好，这是我们一般用这个。好，那这个为什么叫分位？分位是阶段。好，那这个阶段是说，以人来说，四入母胎，新生命的开始是四，然后呢，慢慢形成人的阶段叫做名色，然后呢进入六入。好，那这十二缘起，十二支呢是十二个阶段，那每一个阶段其实是含有其他的，只是以那个东西为主，就是比如说无名阶段，那无名阶段也有其他，只是这个阶段是以无名为主，好，所以叫做分位缘起。好，比如说我们说现在是所谓的我们说古代所以说渔猎时代，农业时代，然后进入呢所谓工业时代，然后进入什么科学时代，好，资讯时代啊，时代可以按照历史这样划分。那我们现在是所谓的资讯时代，那这个资讯时代有没有在整个地球上有没有人过渔猎生活，有没有人过农业生活？还是有。好，但是这个主流是一个所谓的资讯时代，同样的十二缘起也是这样。好，它虽然分为这十二个，但不是说这个阶段就没有其他。好，主要是在说明这个。好，那还有一种十二缘起，又有一种叫远续缘起。远续缘起，生死业报不限于前后生，好，可能很久以前的祸业因缘到今生才受报，而今生的祸业因缘可能要到很多生以后才受报。好，所以生死的业报是通于很久的，这叫缘续缘起。好，那总共有四种缘起，那这四种缘起呢，好，那毗婆沙师认为都合理。好，特别是莲浮缘起，好，认为是合理。但是呢，我们一般还是以呢是分位缘起为主。好，我们一般声闻法还是以分位缘起为主。好，这是大比佛三论第二个思想特色。在二谛说，二谛就是世俗谛跟圣义谛嘛，那这个呢也有四家说的不同，有四家也不同。 好，那这个分法就是苦集二谛是世俗谛，灭道二谛是圣义谛，这是一说。好，然后呢，要么就是前三谛是世俗谛，那道谛是圣义谛，好，这是一说。好，要么就四谛都是世俗谛，好，那唯有一切空是圣义谛，好，这是一说。好，那毗婆沙中至中呢，却是以四谛四是世俗谛，四谛的十六形象是四谛的共相，好，是圣义谛，这样子的一个四谛观，也有四家不同的说法。好，那这个大概是大毗婆沙论的情况，大毗婆沙论的情况哈。好，那大毗婆沙论可以说是我们刚刚讲说有部的一个思想的一个结晶啊，但是下面还要提到一个变化哈，则要化的新风格的论书。好，发智论经过前面讲过迦斯弥罗的这种广释，好，毗婆沙师，那么使得说一切有部的论义光芒万丈，就是形成了这个大毗婆沙论呐、啊。好，但是虽然已经现在很庞大，很不错了，但是因为过分的繁广，不容易把握精要，好，过分的杂乱又没有次第，所以对一般初学者很难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啊，大毗婆沙论是贫浊百家，那也不见一直能够尽合人意。好，大毗婆沙论事实上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好，缺点就是这两个。好，所以就使得大毗婆沙论述呢，就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就是怎么样？择取要义而组织化，因为太庞大，两百卷，这样人怎么读啊？好，所以把它择取要义，然后组织化。那么这一个发展，一直到俱舍论、显宗论，好完成。但是呢，到俱舍论的时候呢，就其他的思想就已经不是有部的思想了。好，那下面就那么这些所谓对于大毗婆沙论的这种择要组织化的论述，那在我们汉译律典、汉译这个圣典里面呢、啊，那可以看到的就下面这几部，好，就是对大毗婆这么庞大的东西呢，再加以精要。第一个就是阿毗昙甘露味论，甘露味论，好，它的作者是曲沙，那么它的作者的这个重点啊，是这个品类论，论义不合毗婆沙师正义，而反而是属于西方系的，哦，那有一种综合东西方的发展的特色，好，这是甘露味论。再来就是阿毗昙心论，好，它是甘露味论在改编的，那么它从这个阿毗达姆的法义精要跟组织来说呢，心论是比甘露味论更成功了。他、哦、全论分十品，那么前七品论就法义、哦、次第有序，那在心所法的整理方面又比以前进一步、哦、所以说是还不错、哦、心论。再来就是心论经、哦、那这个呢、又是一个改进、哦、因为前面的那个心论呢、啊、过于简略，而倾向非正统的意义，好，所以在新论组织下再修正补充，好、哦，就是新论经哈、哦。那么其中这个译本呢、啊，大体说呢，恢复了甘露味论的本意，又引大毗婆沙的意来补充，虽还有西方系的，但与毗婆沙正师的。毗婆沙师的正义比较接近，好，就是更好了哈。再来，杂阿毗昙心论，简称杂心论。好，我们刚刚前面说心论太简略嘛，好，所以要给它修正，好，所以修正补充。那么这个杂心论呢，下面一段继承了这个优婆闪多的学风，回归甘露味论。更接近大毗婆沙论的立场， 而且取毗婆沙师的正义，又每每保存西方的意义，采取怀柔保留的态度。对次第的见地呢，有中有，一切法有，三世有，佛不曾再申述这类部派重要的争议呢，都一一的抉择而给，而确定有部的立场。但是还是可以值得注意的是下面几个在释迦的二谛说里面，毗婆沙师是以这个第四说为正义第四说为正义，对于言说的世俗属纯属虚妄，还是有真实性？纯属虚无还是有真实性？从此阿毗达摩论是以假实二谛为主，假法中也有圣意性。那么影响到大圣有宗，大圣有宗就是属于唯识，依他起事，可说是圣意有。这样的思想。再来，杂心论里面提到说，无表色是感报的业。那这个是毗婆沙师的重要教义。但是现在说，无表不是色，而是在身与动作灭时立即引起的与世俱生的无表业，为身与表业所表色所引起的，也是假色假名为色，其实不是色法。这一无表假色的见地是譬喻师的，在进步圣行中呢，将成为有部的心说。但是这两个有一点特别的那总结一下，从这个阿毗昙甘露问以后呢，精简而有组织的作品可以说都是有部的西方系，有部的西方系就是不是毗婆沙这一系。那么俱舍论整个声闻学派这个部派的最后的一个代表作就是俱舍论。前面这些都不管都不知道都没有关系，但是俱舍论不能不知道。俱舍论，那么俱舍论最重要的就是俱舍论。俱舍论是在这个杂心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再做一个整理。但是俱舍论的思想已经不是有部了它是属于有综合学派的。那这个是说一切有部，说一切有部为主的几个，从这个阿毗达摩不，从大毗婆沙论然后他的思想内涵那以后呢太庞大了，所以要怎么样择要的择要化的这些论书有几本然后最后就是最后代表作就是俱舍论但是俱舍论已经不是有部的思想。好，那这是说一些有部。那另外我们来看第二节，譬喻分别说正量大众部这几个部派。大圣佛法时代就是在西元前一世纪中的部派佛教特别重视阿毗达摩论的，包括有其实有两个部派，一个就是南方的四通业部的大士派，一个就是北方的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摩师。那这个呢，一个南一个北，整个以阿毗达摩论为主的，大概就一个南一个北的。北方就是说一切有部阿毗达摩论师说一切有部还说一切有部还是可以分为好几个吧我们刚刚看到的说一切有部，你看还可以分为什么？阿毗达摩师的是属于这个毗婆沙师，那还有这西方师，那还有一个什么信众教化的持经譬喻师，他也是说一切有部，但是他就不是属于重阿毗达摩论的这样的一个。好，那么依经法就是说重论点的南北各有一个，北方就是说一切有部了阿毗达摩师了，但是不是所有的部派都是重论点下面就提到说，依经法而做深意的探究是事实所需经法就是经论 经典来做比较深度的一种研究呢，是事实的需要。好，就像阿毗达摩这样子的一个研究室也是事实的需要。但是阿毗达摩论呢，它是主要进行在僧伽内部，就是僧团里面，那也受到僧伽的尊重，但却不能通俗化。好，你研究很深，但是你无法通俗，一般信众无法了解。好，因此呢，以有部来说，好，有部就说一些有部来说，另外也有什么，也有词诵经典者跟譬喻师。好，那不但法义跟阿毗达摩论者不合，风格也大有差别。同样都是说一切有部，一个是比较重论点的，那就是阿毗达摩师；一个比较重视通俗教化，就是持经譬喻师。好，这是风格完全不一样的。那持经譬喻师呢，他的风格是什么？内重禅观，深入浅出，而能向外，就是民众的宣化，这就是持经譬喻师。所以在整个弘法的弘传来说呢，其实持经譬喻者的功德并不亚于阿毗达摩师。好，因为他整个佛法的推动，好，主要是持经譬喻者，其实功德是不少的。好，就像我们说我们现在佛法的教化，有对于僧众内部的，好，那有信众教育的，好，那这些从事信众教育的，类似就是所谓持经譬喻者这样子。好，佛法从部派分流，好，部派为什么会分流？因为各有所重嘛，有的重戒，有的戒重那个细节，有的戒重大原则，那就会各有所重。但是呢，都有自行的禅观与一般的教化。就是每个部派他们都重视禅观，也重视信众教化。好，所以上座部分出的，好像独子系跟分别说部系呢，凡是不重阿毗达摩的，在风格上就会跟有部的持经譬喻者呢相近。好，就是只要重视通俗教化的，那都基本上部派重通识教化者就会跟有部的持经譬喻者相近。好，那么在当时这些持经譬喻者，就是重通俗教化的，也是跟大圣是比较能够和平共存的，比较包容性比较大。那有部就是非常严谨，是佛说不是佛说，就是划分得很严谨。好，那大圣有很多的是属于这种这个传说这样子的，所以他在有部就很严格，这个都不能算纳入所谓的阿含里面了。好，所以好，我们说这个阿毗达摩师就很严谨，好，那他就属于保守的。那这持经譬喻者就是通俗教化，他就跟大圣比较能够什么，比较能够共存这样子。好啊，有部的譬喻师，所谓的譬喻呢，它的原语其实不止一种，包括十二分教的什么阿波陀那啦，就是一种伟大的光辉事迹，那么以譬喻举世来起解说，那么以譬喻来做次第解说，在古代通俗教化中是一种实际的情况。这类的教典在我们汉文里面，就大藏经里面，就是在本源部，就是主要都是属于譬喻类的。好，下一段，有部的诵经者以譬喻为教化的方法，就持经譬喻师嘛，在义理的论究时呢，多赋予通俗的譬喻。好，所以叫持经譬喻师嘛。好，那么在大比菩萨里面就提出他们有很多的譬喻啦，所以这称为譬喻师。这边导师就提到说，譬喻师对佛法活化的民间的影响力，在一般人心目中呢，也许比阿毗达摩论者呢更亲切，因为他是直接对信众的嘛。 好，那阿毗达摩师是比较在僧团内部的。好，所以这个就是一种信众教育，一种僧众教育的哈，所以这两个分化。那比较有名的代表的这个阿毗毗毗师呢，那这边举几个，第一个就是马明菩萨，马明菩萨是很有名的哈。据说他本来是外道，哈，就是没有信佛，后来呢，在这个华士城，哈，那跟人家辩论。还辩胜这个佛弟子，后来呢碰到这个邪尊者，好，从北印来，那就被折服了，然后呢就在佛教出家，好，那么称为辩才比丘，好，那么他也是一位禅师，我们刚刚讲说这些譬喻师呢都很有很有禅观的经验，所以他也是禅师，那么也有禅籍，好。那么我们汉译的典籍里面，鸠摩罗什所翻译的叫做《坐禅三昧经》呢，嘿，这里面啊就有马明菩萨的禅记。好，那马明菩萨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他是一位呢文艺弘法大师。好，通俗教化，用文艺来弘法。例如谭无灿所翻译的这个《佛所行赞》，啊，就是以偈赞，啊，以偈来赞述如来的一代的教化的事迹，叫《佛所行赞》，是非常著名的。好，还有这个《三起经》，什么叫《三起经》？就是在诵经的时候，一开始啊，《三起经》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要什么？归敬三宝，啊，《三起》第一个阶段叫归敬三宝偈，好。然后中间就开始诵经，然后最后什么回向发愿偈，好，这就是诵经的三个阶段，啊，皈依，然后诵经，然后回向，三个阶段就叫三起。好，那马明菩萨他所做的皈依三宝跟回向发愿偈呢，是印度佛教界普遍采用的，好，这都是赞偈啊，好，所以他是文艺弘法大师。还有更有名的是，马明根据这个赖扎和罗比丘出家的故事，做了一个赖扎和罗记的歌剧本。好，听说他自己呢，好，这个，哎，导演的非常热心，也加入演员的行列，哈，激起很多人发心出家。好，这是马明菩萨。好，那么在刘颂僧伽跋城所做的这个分别业报记呢，好。这个呢，这些呢，哈，都是讲到这个以十善五戒，哈，来通俗教化的内容，啊，这是，啊，就是他是真的是一位非常通俗教化，哈的一位这个弘法者马明，哈。那么马明在这样的高度的文学修养中呢，充满了归敬的虔诚，又融合了佛法的严肃跟文艺的这种兴味，激发一般人向上向解脱的心。好，他属于有部又兼通各部，所以被称为菩萨。好，但是一般我们说《大圣起信论》是马明所做的，但是好，其实马明跟《大圣起信论》无关。好，在我们中国佛教很重视这个大圣起信论，那认为说这个像太虚大师，他就说大圣起信论是马明所做，那马明是在龙树之前，所以珍藏在空中之前，好，先珍藏后有中观，好，那就是说把这个大圣起信论当作马明所做，但是印度导师说大圣起信论不是马明所做，好，所以应该是中观在前，那珍藏在后，珍藏就是如来藏思想在后。好，那这两位呢，就对这个哈，有不同的看法哈。但是导师确定说，这个马明跟这个大圣起信论是无关的。好，我们一般认为，我们中国一般认为是大圣起信论是马明所做，其实是哈。还有呢？这个鸠摩罗什所翻译的《坐禅三昧经》，哈，它是一个集各家禅籍的所成的，哈， 那么说到禅师呢，也提到马明，我们刚刚讲说，马明也有这个这个禅寂里面，所以他也是一位禅师。那再来就是持经辟喻者的第二位，叫做波须密，他是持经辟喻师法鹫的后学，还有这个僧伽罗刹，第三位僧伽罗刹，他也是一位大禅师。那么传说是迦利色迦王的老师，那他的这个叫《修行道地经》，那么 有翻译到中国来，那传说也是一位这个菩萨的禅师。第四位叫做优婆觉多，优婆觉多，他是阿育王时候的人，据说也是阿育王的老师，那据说他是教授坐禅最为第一，优婆觉多，据说他教授指导的弟子呢成阿罗汉的，满山满谷，他指导一位成阿罗汉，就把拿一根筷子丢到山谷里面，结果据说那个山谷的筷子都满了，指导的人都成为阿罗汉，就优婆觉多。僧伽师那，又叫僧伽仙，他著名的就是《百喻经》，很有名的《百喻经》，以这个轻松这个诙谐的这个笔调写出佛法，容易让人深入人心。再来就是邪尊者，他就度了那个谁啊？度了迦利色迦王，是不是？邪尊者精进修行，也有《四阿含经》的解释，以简略的方法来解释经文，虽也论究阿毗达摩，但与持经者的学风比较相近。另外还有一位叫做弥斯路斯利，这是北印度著名的菩萨，还有一位持经辟喻师法鹫，他有这个法句经，法句经，这个法句经呢，法句就是一种寄诵，那法句经是印度出家者的一种入门书。那这位法鹫呢，他特别以禅定的修持经验来解释佛法，是一位禅师，也被称为菩萨。那这些人呢，这些持经辟喻者，这些信众弘法的这些持经辟喻者都被称为菩萨。还有肯认般若经的邪尊者，那正好都是初期大乘时代的有部大师，这些持经辟喻师都是有部的嘛，那也都是有部大师。那么北方的持经者辟喻师，他们以声闻佛法的立场，可以说是含浓了，含浓兼涉了菩萨的精神，那么在北方大乘佛法的兴盛中呢，是不应该忽略的一个学系，不应该被忽略的，那就是持经辟喻师。所以我们在这个这个整个有部，我们的三四十有，所以一切有部三四十有，那分出这个独子部，那所以一切有部本身，除了阿毗达摩师的话，那么持经辟喻者的力量存在是不可忽视的。那有几位这样子的一个弘法者，他们跟大圣都蛮接近的，思想上跟大圣蛮接近的，那这个弘法的功德也是不可小看的。那分别论者，分别论者指的就是这个分别论者，独子部是分别说系的，从上座部再出来分别。那时间关系，我们就先到这边。等一下，还没，等一下，再喘个气啊。那这个分别论者，我看一下分别论者就是分别说部嘛，分别说系在印度本土的有化地部、法藏部，还有引光部吧，那还有一个在锡兰的赤铜叶部，还有独子系、大众系，这几个。 重要的哈，在大圣时期还存在的部派。好，然后金部，金部就是整个辟支跟分别部合流之后兴起的综合学派。好，那就是俱舍论是其中一个。好，这个是整个的。好，那这个是让我们了解到说，哎，整个部派的思想、部派的重要典籍，好，以及整个大圣，部派，好，不是到大圣就没有部派了。好，到大圣，一直到中观唯识，啊，这段那本到西元七百年左右，都还有这些部派佛教的存在的。好，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边哈。